耶利米书三章一节，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妻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？若收回他来，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？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的题目是重修旧好，就是不只是饶恕，而且是修好，而且是和好。我们都知道，虽然这是一个很流行的词，要大家基督徒都做，甚至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提醒，就是我们要赦免、原谅、饶恕，都是类似的事。我们都说要赦免、要饶恕、要原谅，甚至77次，但是呢，我们也都知道非常的难。你知道非常难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非常难？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如果照上帝的法则来讲的话，只有神能够赦罪。这马可福音2章7节，耶稣有几次医病的时候，或者是帮助人的时候，说了这一句，你的罪赦了，就引起犹太人觉得他说亵渎的话。因为当你说你的罪赦了，意思就是我是上帝，除了上帝没有人能赦罪。那所以马太福音在记载那四个人把摊子朋友放在一个褥子上，然后降在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把那个摊子医好了，然后也说了一句话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么众人看到耶稣能够赦罪又能够医治，就很兴奋地说，这是马太福音特别的记载。马太福音记载说，神把这样的权柄，把这样的能力，也就是赦罪的权柄和能力，也就是以及饶恕的权柄和能力，赐给了人。这马太福音9章8节。好，结论一下，就是小结一下，就是我们听到神给我们的吩咐，甚至连世界都有这样的吩咐，就是我们要能够饶恕，要能够原谅，要能够赦免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非常的难。如果赦免、原谅、饶恕很困难，那个原谅、赦免、饶恕后面的和好就更难了。就是破镜要重圆，那是更难的。事实上，原谅、赦免、饶恕，我们一般都做不到。我的意思是，当我们好像是原谅、赦免、饶恕了，双方的友谊能够重新恢复，就是重新和好，这是非常困难。那么华人跟日本人，韩国人跟日本人有这个仇恨，白人跟黑人有那个仇恨，原谅饶恕也是口头上讲的，那现实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和好，没有什么友善啊，彼此之间。我们也想一下看，圣经里面的人物也一样碰到这个困难。你像约瑟跟九正，约瑟跟波提法夫妻应该都是有疙瘩的。我是约瑟，做了宰相，我会找波提法和他太太算账的。那么如果说要跟他们和好，我没有看到约瑟做这个事，我也没有看到约瑟去追杀波提法。哦，你当年乱把我关在监狱里，不去检讨一下你老婆，然后把他妻子也把他杀掉，因为诬告他。可能我也会跟九正算账，因为我帮你解梦了，你却把我忘记了。可能约瑟的做法，不管是对九正，或者是波提法夫妻，或者是他的家人，都采取一个忘记了不去管的政策做法。我想我们也是这样嘛。约瑟做了宰相以后，大可回到他的家乡跟他父亲相认，可是他没有， 我想他心情是很不好的，他可能觉得他整个这一家害得他这么辛苦，所以就虽然很想念卞阿敏和他的父亲，但是他就没有去，就他们没有和好。他们没有和好，可能约瑟愿意和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和好。当约瑟与兄弟相认了以后，约瑟安慰他们。创世纪45:15说，约瑟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。就他们见面了以后，相认了以后，大哭啊，然后约瑟也安慰他们，好像约瑟跟他们和好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兄弟没有跟约瑟和好，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都活在那个恐惧当中。他们到了埃及17年的时间，雅各在埃及又活了17年，活了17年，雅各死了以后，约瑟的哥哥很害怕，说现在爸爸死了，约瑟恐怕要报复了。你从这句话来看，就从他们这样互相说，你知道他们没有平安。他们从更早的时候，第一次去埃及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们就说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这是我们的罪过，上帝向我们讨了。就他们还记得22年前他们卖弟弟的事，他们良心不安，他们也没有得到安慰。那么当约瑟认了他们，也没有伤害他们，让他们全家又团聚了，也躲过灾难了，他们仍然没有平安。他们觉得约瑟没有报复，只爸爸在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一定会足足报应我们。于是他们就说了一个谎。创世纪里谎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。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，蛇欺哄那个女人，你吃不一定会死，那么用谎话欺骗，那么然后亚伯拉罕说谎话，然后以撒说谎话，然后雅各和他的舅舅拉班彼此之间欺骗非常的多，然后约瑟的哥哥说谎话，然后到了他们现在要面对约瑟的时候，爸爸死的时候，他们又说谎话了。他们说约瑟爸爸死的时候要我们跟你讲，这是谎言。如果爸爸要约瑟要饶恕哥哥，爸爸直接讲嘛，怎么可能会叫约瑟的哥哥来传这个话呢？而且我们看圣经的记载，我觉得雅各跟约瑟对这件事没有多谈，甚至我觉得可能没有谈过。我不知道以约瑟和雅各的聪明，雅各很可能会问，哎，约瑟你怎么会跑到埃及去的？但是恐怕他也多多少少知道这中间可能跟他的儿子的恶行有关，没有揭穿。各位，约瑟也有疙瘩。我们人一件事情可以产生很多的误会，好的坏的都有。约瑟可能想问，是我会问的，这跟他没有回到家乡也有关系。爸爸，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？你都没有来找我，你没有想到我可能会被拐卖人口的人卖到埃及去吗？这个是一个大宗的生意啊！以雅各爱约瑟和他的财力，他应该去埃及去找的。人口失踪了，当然第一个就去找人口贩子，他不应该找不到的，但他没有。约瑟也没有问。我看过拉比的解经说，约瑟可能会想，这就是钻牛角尖了，想是他父亲和哥哥联合要卖他的， 因为他父亲打发他去见哥哥，他父亲在他和他哥哥在他做梦以后都很生气，有这个可能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圣经没有讲他们父子之间有没有沟通，就如同大卫跟拔示巴，还有他要底下的人杀，就是借外邦人的手杀掉乌利亚这件事情，应该是没有公开，应该全国军民同胞们都不知道，或者是只能猜到，知道真相只有约押一个人。那么可能也是这件事情让约押对大卫常常更加的不敬，难以驾驭，因为约押知道大卫要他有那封信，可能他也存着。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真相公布了多少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也不一定要知道。我在教会里面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。有一个长辈跟我讲，他说我们教会最近出了一件悲哀的事，他说有一个姐妹跟先生结婚好多年了，那么也有小孩，小孩都大了，好像是都大学了，太太一直很不安，那么后来还是跟先生讲了，他说我跟我前一个男朋友有性关系，就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跟别人有过关系了，我不安，我觉得我要跟你坦白。后来他们离婚了，因为她丈夫受不了。那么那个长辈跟我讲，他说他实在是不应该，因为有的时候各位这个要非常小心，我要非常小心的说，你们要非常小心的听，认罪悔改是对的，但是不是每一个罪都要公开出来，有些时候有些事可能不宜公开比较好。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重修旧好有关系。宋尚杰他非常强调要认罪，而且罪要认得很细。那么他举例子，他说你去洗衣服，不是一篮的衣服在水里泡一泡晃一晃就好了，要一件一件拿出来洗，要一件一件，如果什么地方弄了酱油要一件一件在那些地方特别搓一下。所以认罪要认得很细很仔细，这个好意，但是我觉得恐怕也不合圣经。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罪一个个数，细细的数，细细的认的时候，那个会很痛苦。我倒觉得圣经里叫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要一一数算，这是真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要重修旧好啊，这个赦免、原谅、饶恕都很难。我们刚刚已经说过，那个难是因为这是一件，就是在神学上来说，在逻辑上来说，在哲学上来说，这都是一件，两件都是不可能的。第一个犯罪是不太可能的，第二个赦罪也是不大可能的。什么叫犯罪不大可能呢？这是因为神学家在说，整个宇宙从创造到更新天新地，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不应该有罪恶发生的，不应该。如果神不是全能，如果神是全能的又是全然良善的，他的世界不应该有罪恶。所以有神学家说，罪或者邪恶是 possible impossibility 或者 impossible possibility， 不可能的可能或可能的不可能，就这件事不应该发生的。在一个全能的慈爱的上帝之下不应该有罪的。那罪又是什么呢？罪是，这是奥古斯丁的了，刚刚荣华有讲奥古斯丁的，就是罪是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定义， privation of good， 罪没办法定义，邪恶没办法定义， privation 就是缺乏，罪就是善的缺乏。没有疾病这个东西，疾病就是健康的缺乏；没有软弱这个东西，软弱就是刚强的缺乏；没有诡诈这个东西，诡诈就是诚实的缺乏。所有的邪恶都不存在，就是学者喜欢讲，所有的邪恶都是空的。那这个空的东西呢，常常会吞吃实的，而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一切实的东西都是好的，因为上帝造的。就是罪恶是把实在的也是美好的东西去掉了，不管是罪恶，道德上罪恶，或者是我们从创造来讲，也学者也很喜欢讲说，神的创造是对罪恶的一个对抗，罪恶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创造就让黑就是光的缺乏，让光把黑暗驱走，那么空虚有实的来代替。顺便说一下，从这里来看，基督教跟佛教是最相反的宗教，佛教讲的都是虚和空，基督教讲的是实和真，那么我们相信真的实在是有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罪恶产生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神创造了，怎么会神的创造会缺乏了呢？另外呢，赦罪也是不可能的事，如果赦罪了，如果有犯罪或者有任何事，我们华人小朋友都知道一句话，覆水难收啊，或者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你说出去的做出去的事，你不能让它没有的，任何事一发生了，你就不能让它没有。各位，圣经只是用非常真实的话告诉我们，这个罪恶的确可以把它消灭掉，这个罪恶在上帝的智慧和爱之下用了他儿子的血消灭的，不但消灭了，而且造成和好。这都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最重要要学的，因为我们讲的福音就是这个。那么但是我们就用例子来看，和好是这么困难。他的约瑟的兄弟说谎，很害怕，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，约瑟就安慰他们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会养活你们。”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我不知道约瑟安慰成了没有。这是恶人或者我们心中存着恶念最划不来的地方，就作恶的时候，你做的恶事出自你的内心，就让你没有平安，因为你想你天天都在做这些事情，你想别人对你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小偷我觉得是很难睡着的，因为他都是趁着人家睡着的时候偷东西，所以他推己及人一定也是，我睡着的时候人家会来偷东西，所以睡不着啊。我觉得火车上的扒手永远没有心去看外面美丽的风景，因为他总是趁人家看那个风景好的时候，哦，把他的东西偷走了，所以他说他想到说他去看风景的时候别人一定会偷东西。就是作恶的人很难不推己及人，一推己及人就很难平安了，他总是带着恶念恶意恶行恶言对人，所以他想别人也是用恶来对他。那当人恶而且虚伪的时候，也是很我觉得痛苦的也是自己。所以我听过一个中国大陆的，原来是留学生，后来见别人传道人，他说他接他母亲到加拿大的时候，母亲没有信主，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 有一年之久，还是没有信。教会的人对他妈都很好，那么他妈没有信，不没有信，但是他妈妈是有，一定是回报的。他妈妈因为不懂语言啊，很需要人的帮忙，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带他去买菜啊，教他英文啊，等等啊，就是很帮很多忙。如果有人今天带他去买菜，晚上他会蒸了一笼包子送给别人，他一定回报。这回报好不好呢？哼，不好。他妈说，天下，这是毛泽东讲的话，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人家对你好一定有目的的，你不要欠人人情。他很痛苦，他妈妈绝对不欠人家人情，但是也绝对不相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各位，我们上帝对我们爱就是无缘无故的，就是没有理由的，他就是定义要爱我们。你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神学，上帝爱我是因为我有优秀的地方，你没有啊。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同胞很多都是，所以你跟很多人讲戴德森，你讲一些宣教士如何舍弃了一切啊，医生啊，什么锦绣前程来到中国，那个时候那么苦那么穷，他们越到乡下地方苦，你讲的越动听，而且是真的，他们越听不进去。他们的听众都会说，如果有人放弃了高薪，放弃了这些东西，到中国的云南山上跟那些畜生一起生活，牲畜生活，然后在那里传福音，只可能有一个目的，间谍。就你越讲他的牺牲，他越相信他们来这里是找金矿吗，或者干什么，就是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。他一个人不知道上帝会爱人，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爱，是很痛苦的。所以约瑟的兄弟很辛苦。约瑟的兄弟，如果他们像，其实我们都是罪人，天天想人家，看人家，都是想坏的，这活得很辛苦啊。各位，我们承认人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应当想到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得安慰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约瑟和好。约瑟是原谅他们了，但是他们自己有没有和好，我在这里就讲到，哇，和好好困难啊。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是应当和好，有没有和好不知道。大卫不像大卫和扫罗没有和好，大卫有赦免，有原谅，有饶恕，但是扫罗没有悔改，所以他们没有和好。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没有和好，因为大卫有饶恕的心，而且他好爱亚沙龙，但是亚沙龙没有爱父亲的心，也没有认罪。我们就是要慢慢讲到认罪和好，有个关键的东西我们常常忽略了，以至于可能不够完全。新约保罗和巴拉巴也没有和好，保罗和巴拉巴的分开，那么有人说保罗错，有人说巴拉巴错，有人说两个都有错，有人说哎，上帝有美意，他们分开很好，成了两个宣教团体。我是觉得保罗这件事情是对的，巴拉巴是错的，因为那是跟马可的离开他们有关，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个事。但是好像保罗和巴拉巴没有和好，也显出不仅他跟巴拉巴没有和好，似乎没有和好，他跟耶路撒冷的那些雅各派的人好像始终也还是有一些距离。这个也许告诉我们， 有一些派系不一定是不好，但是不要变成了严重的派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和人和人之间一定有比较投互相能够合意的，比较能够交流的，有的人我们比较不能交流的。那你喜欢动的，我喜欢静的，你喜欢看球赛，我喜欢看画的，那么我们不一样，不一定要强迫，这个没有关系的。岂都是眼睛吗？岂都是耳朵吗？不是，但是可以彼此的合作，最起码可以彼此的祝福。那么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没有和好，因为我觉得亚沙龙没有悔改。亚沙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，就是你优秀，你聪明，你有正义感，你有能力，但你没有爱，没有亲近主的心，依靠主的心，还是一事无成，而且什么都坏掉了。亚沙龙又英俊又高大又聪明，又有做主管的忍耐的能力，他替他妹妹报仇，就是他有正义感，他最后做的事情，事实上他杀他哥哥，造反他的父亲，都有一件事，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要求正义的实现。我们台湾现在在讲转型正义，各位，不管我们对于正义，我们是哪一党哪一派的，人都有正义感，但是即使你有最大的正义感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还是会走错。我想这也是奥古斯丁讲的，很多基督徒神学家都提过，正义的重点就是人得到所该得的，或者神得到所该得的，得到所该得的，或者我加一句话，做了所该做的，这个叫做正义，这叫公平。得做付出得到都是该得到的，或者该付出的。奥古斯丁说，罗马帝国是正义吗？罗马帝国认为他们是站在正义，站立在正义之上，所以才能那么强大。罗马帝国没有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给一个最重要的人，那算什么正义？你们没有把上帝当得的荣耀给上帝，有什么正义？那么社会上我们都就是我们的爱，我们的饶恕有一个困难，就是我们如果爱，我们要饶恕，就一定会违反到正义了，因为你该被处罚，这也是我们常常很难饶恕的地方。那大卫和亚沙龙不能够靠着父亲的感情，这感情有一些东西没有对付，还是不能够靠着感情维系下去。亚沙龙始终觉得暗嫩有错，我要杀他。爸爸没有处罚暗嫩，爸爸后来慢慢也越来越荒于国事了。你看亚沙龙回来在以后要造反的几年中都有这个现象，就是他在城门口问人家说，你有什么冤枉？那个人就讲了，上访嘛，就讲了，讲了亚沙龙就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委屈了，如果我是国中的士师，我就替你伸冤，可是我不是。4年他得了全国的人心。我觉得大卫在犯罪以后，他的良心软弱，他的决统治的决心也软弱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所以大卫跟亚沙龙没有和好，只有表面上亲一个嘴，没有和好。他们没有把那个错误或者是姑息做一些处理，包括大卫当对亚沙龙的责备， 那不过我觉得没有和好最难过的应该是摩西和亚伦米利暗。亚伦米利暗是他的哥哥和姐姐，亚伦是他的帮手，米利暗对他有救命之恩。诗篇五十五篇十二节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，不料是你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该撒在元老院被刺的时候，有十几个人来刺他，该撒都站住了，身上好多刀了，还站住了。他看到他的好朋友 Brutus 也在刺他，他就说：“也有你啊，那倒下来吧，也有你啊，那我不用活了。”心碎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。那是他马上就要被卖，被自己的学生卖，被其他人抛弃，甚至被天父抛弃。他显出这样的爱，只有这样的爱能够医治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摩西受到所有人的攻击，都没有亚伦和米利暗，他的哥哥，他的姐姐。不是仇敌辱骂我，是仇敌可以忍耐，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那种人我会躲避，不料是你。这个朋友之间的伤害 是最大的伤害。那么朋友又是亲爱的人，最多的就是夫妻了，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友情才能成为夫妻，很强烈的爱情才能成为夫妻，很强烈的感情才能成为夫妻。家里面的亲子之间也是有很深刻的感情，可是家现在好多都是破裂的，不是现在，我想从亚当夏娃开始，就是最进入世界，这个上帝的旨意也是那么多的爱速成的，开始的一个家，不只是亲子之间关系越来越不好，另外就是夫妻之间离婚的越来越多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讲到原谅、饶恕、和好，用的最多的地方其实还是在家庭，还是在夫妻。那么有的像亲子之间的问题也很多，那个跟夫妻的问题有点相似，相似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解决，不相似的当然就是一方面是很厌烦，夫妻之间有厌烦，亲子之间有厌烦，但是夫妻之间还有更严重的，常常有仇恨。那这种怎么办？当圣经上说，圣经对离婚有很严格的尺度，但是当耶稣说，当耶稣跟门徒讲，几乎讲是不可以离婚，除了淫乱以外，你们记得门徒说什么？如果男女关系是这样，那不如不结婚嘛。哇，那个时候你看就很痛苦了，就是如果我们不能离婚，那不如不结婚。就是历史上这个神所设立的一个美好的、非常美好的制度，从一开始亚当夏娃里面就很难实现赦免、原谅、饶恕、和好，家庭夫妻之间非常需要，但是常常没有，常常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所以我要把下面的话有的时候是窄一点，有的时候也宽一点，就是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 对耶稣说的话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这是彼得对耶稣说我弟兄。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姐妹对牧师说，我丈夫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你们当然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耶稣说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在18章35节，耶稣特别警告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哇，那个受委屈的太太真是委屈啊，她已经被老公欺负了，然后还要有罪恶感，因为她不能够从心里饶恕，那这是不是难担的担子太重了？然后耶稣又讲了那个比喻，从18章23节讲，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跟他主仆人算账，有人居然欠了1000万银子，而且没有东西还，而且我猜是拖了很久，主人就说要把他全家都卖掉来还，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哎呀，我宽容我将来都要还清，这当然是鬼话嘛，他怎么可能还嘛，这还不清的，他已经拖了够久了。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他以前没有求吗？耶稣还是讲一个简单的事，就是他这次求说的当然是胡话了啊，拜托我一定会还，等一等吧，等一等我一定会还，他居然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，而且免了他的债。但是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就掐着他的喉咙说你还我，同伴央求他，他不肯，把他关在监狱里去了。那其他的同伴就对主人讲，主人就非常愤怒，我把你的债都免了，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就把你关起来，一定要等你还了才能放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把两个放在一起，就是饶恕的次数是70个7次，也就是一直要饶恕，饶恕的值量是70个7次，值是从心里饶恕，从心里不计算他的恶，那就更难了。我们没有办法饶恕，饶恕了以后或者勉强饶恕了以后，我们没有办法和好，因为那个伤痕太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饶恕啊，需要赦免，这是命令啊，但我们又饶恕不了，赦免不了，更不要说和好了，我们怎么办？那当然我们都依靠上帝了，这些事情都是老问题，千年来老问题了，如果我能解决就真是太棒了，我们就求主怜悯。不过我提出一点呢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饶恕他几次？70个7次。你不但是饶恕70个7次，不可以敷衍的，从心里饶恕，这是我们天天都会告诉自己也听到，然后也跟别人讲的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忽略。耶稣讲到饶恕的事情，就我们刚讲的，彼得来问他要饶恕几次，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件事，然后又说你们每个人都要从心里饶恕弟兄。可是这是在什么情形下说的？这在马太福音18章，马太福音18章12节，耶稣说寻找迷羊的事，然后说你们的天父，就是找到了这只迷羊很高兴啊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。耶稣把 寻找迷羊跟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了，你猜是什么事？你们十四节啊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。我们通常就想到说，那这句话太明显了，就是去传福音嘛，去传福音让他能悔改归回羊圈嘛，就是传福音，没有错。不过耶稣讲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，下面一句话就是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以为耶稣会讲什么？这是彼得讲的哦，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你就饶恕他七十个七次，是吗？不是，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不是饶恕他。那么如果我们跟上面的连在一起，也是当我们的主以及教会历世历代人，我们出去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，就是指出他的错误来，其实就是讲他有罪。那他如果听你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；不听，再带一两个人去；再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；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做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同样一个问题哦，几乎一字一句不差。我弟兄得罪我，我要怎么办？一个答案是饶恕他，而且七十个七次，而且从心里；一个答案是指出他的错。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可是这两个是在一起的。哎呀，你知道指出他的错，再他不听的话，再带一两个人去再讲，如果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，如果教会也不听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通常所有的应该所有的解经家解释一段，就是这是教会的惩戒，你一直在犯这个罪，譬如说打老婆，去跟你讲了，去一再的提醒你了，你还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不能惩戒任何人，教会不能惩戒任何人，现在连天主教的惩戒都没有太大的功效了。哦，你看教会历史上，当教会的权威很大的时候，那个惩戒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了，甚至只讲一个就可以了。教会惩戒一个就是停止你一切的服事，也停止你的圣餐，如果再严重就驱逐出教。教宗曾经把一个德国的国王驱逐出教，他驱逐出教以后就解除了他一切的属灵的权柄，他底下的部下就不可以顺服他了。各位，今天你们把今天教会都不会开除任何人，你今天把任何人开除了驱逐出去了，他在你家对面开一个教会，你也没办法。我们没有那个权威，我们没有那个信心，但是在教会权威很高的时候，国王被教宗开除教籍了，解除所有臣民对他的效忠，国王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就在大雪天底下，在教宗所在的那个城里面站在雪地里三天忏悔，这是教权最高的时候。在历史上我看很多现在华人要蠢蠢欲动的要参与政治的，真是看了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哇，有这么大的权柄啊。你看现在天主教没有这个权威了，大家不甩了，基督教更是没有这个权威了，你开除我，我开除你，但是 耶稣说，这是一个当弟兄得罪你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你要做的事，就是指出他的错来，一定要他能够悔改。那我们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话，可能就是饶恕的同时要指出他的错来。好，这个各位，我想我们都知道又是很困难的。夫妻之间一吵架，你指出我的错，我指出你的错，到底谁要悔改？都要悔改，都要悔改多或少。老公家暴到最后，好了，教会来让你家调解你们夫妻的事，你为什么家暴？这是不可以的。哎呀，因为他有言语的霸凌。那么一旦涉及到这些，我们根本谁对谁错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怎么办呢？我这里只能讲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在讲饶恕、原谅、赦免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圣经上是讲到说要指出他的错来，而且以下进行的就是教会的那个惩戒了。甚至指出他的错也有的时候不能做，这我也觉得非常稀奇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五节六节，耶稣显然在说一件事情。耶稣先说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了，你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指出他的错来，然后说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，恐怕他践踏了回来咬你。这两句话为什么连在一起？不要把珍珠给狗和指出别人的错误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耶稣显然在说一件事，你要能够指出别人的错误，你是把珍珠给他。这很合很多人的很多道德的标准。有人能指出我的错误来，哎呀，赏一千两银子，有时候皇帝会下诏罪己。有人能指出我的毛病来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显然耶稣也有足够的智慧和经验，说有些人你不要指出他的错误，因为他像狗一样会咬你。好，我必须做一个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，如果我们要饶恕，甚至应该要更大的目标要和好，你必须想到这是多么的困难。除了神，没有人能饶恕人。那么而如果我们要和好，我们需要经历上帝更大的爱。圣经里讲到和好的几个经文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是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，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，我们能够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。和好是耶稣的血帮助我们做成的，让我们常常回想到这个上帝的恩典，才真的可能有和好和饶恕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帮助你的儿女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也能够操练你给我们的要求。求主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